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22号星期四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22号，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乌鲁木齐汽车爆炸案导致31死90多伤。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发表电视讲话，军队控制国家目的是恢复秩序，推动政治改革。亲俄分子与乌克兰军队发生冲突，打死8人。另外，美中之间的间谍案指控凸显美中国家安全的差异。另外，在这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向您报道美国政府寻求增加2015亚太预算以应对中国的挑战。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的爆炸案。中国国家媒体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个繁忙的市场星期四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31人死亡。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两辆越野车冲进乌鲁木齐人民公园附近的闹市区的人群，这起爆炸事件还造成90多人受伤。目击者说，看到有爆炸物从这两辆车里扔出，并听到10多次的爆炸声。新华社说，其中一辆汽车爆炸。社交媒体上的画面显示，爆炸现场起火并冒起浓烟，一些死伤者被抬走，还有一些人躺在街上。中国另一家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说，有关官员已经确定，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公安部长赶往乌鲁木齐。中国的新华社说，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要严惩恐怖分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袭击者是反人类的。他强调，北京有信心也有能力镇压恐怖主义分子。中国当局把新疆发生的暴力归咎于受到外国支持的穆斯林分离分子。星期四的袭击是新疆发生的最新一起事件，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爆炸事件负责。上个月，2名袭击者在乌鲁木齐火车站持刀和炸药行凶，导致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2名凶手被击毙。下面呢，就有关星期四乌鲁木齐爆炸案消息的其他方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报道。
乌鲁木齐市公园北街文化宫早市星期四早上7:50左右发生连续爆炸暴力恐怖事件，造成31人死亡，94人受伤。据现场逃散的人讲，投炸弹者乘2辆车，一辆越野车，一辆吉普车，一边行进，一边投掷炸弹，一边碾压人群，企图造成最大杀伤。现场警察有开枪追赶。还有目击者称，袭击者的2辆车上挂有旗帜以及标语横幅。另有报道说，文化宫早市是汉人在早晨最集中的地方，爆炸是连续的，非常剧烈，离爆炸1公里的地方都有震动感。一位在早市卖清真蛋糕的商贩说，爆炸发生时火焰有1层楼那么高。一位卖土豆的商贩说，听到10几声爆炸声。在出事地点斜对面的一个商家内工作的2位内地打工者对记者表示，他们在听到连续爆炸后从床上爬起来到外面去看，不远处起火燃烧，路上有人躺着。您有看到今天早晨这个爆炸吗？或者听到爆炸声？
听到了。
您没有看见吗？
我早上还没睡醒。我
大概有多少声爆炸？
好几声吧。
大概
5-6声。
那你有起来去看吗？
我看了，起来一看，地下全炸不成样了。
另一位打工者对记者表示，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们平时也接触很多的维族人，大家都不错。他对发生这样的针对平民的袭击感到痛心。据分析，22日的袭击事件是新疆几十年来最血腥的单一恐怖暴力事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
有人担心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他们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严厉打击不会放松。从长远来说，还是要通过地方自治的制度，一方面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要严厉打击，另一方面要搞好民生，那保护当地的文化、宗教信仰，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的。
据中国官媒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及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等要求迅速侦破案件，从严惩处暴恐分子。另外，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已率工作组赶往乌鲁木齐。另外，美国大使馆星期四下午发布微博，表示向今天上午乌鲁木齐发生的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袭击的受害者、他们的家人及所有受影响的人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和同情。由于时差因素，美国国务院等相关政府部门还未就这次恐暴事件作出评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乌鲁木齐当地民众正在从最新暴力事件的惊魂当中逐渐的恢复过来，但是暴力肇事者将不满情绪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的做法，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谴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星期四，也就是5月22日7:50左右，两辆汽车冲撞民众，并且发生爆炸。据中国官方媒体说，事件目前造成31人死亡，90余人受伤。经过一个白天，乌鲁木齐当地似乎正在逐步从惊魂中恢复。爆炸事发地附近一家饭店的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已经掌控了那里的局势。
这边挺稳定的，人家政府部门已经稳定下来了。
听说死了31个人呢。
这是新闻上现在目前报的这么多，估计没有这么多，局势已经控制下来了。现在这个像政府部门相当的这个那个啥，对各个地方，就是像交通道要道呀，以及公共场所都有这个巡逻巡视。
这位工作人员还回顾了5月1日乌鲁木齐火车站的暴力事件，并且将最新爆炸事件同境外势力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联系起来。
像这样这个情况，前期火车站发生一次，但是发生完之后，这个政府部门也相当给力。这一块善后的工作做得特别好，而且巡逻力度也特别加大。因为过去20多天之前的事情，过去都20多天，今天突然这样一下子，
是
我估计是像这样情况，可能就是那境外的这个恐怖分子针对现在不是咱们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嘛？
对，
可能针对这一系列的。
是你对国际形势了解的还挺清楚。
经常看新闻嘛。
不过可能出于工作场所讲话不便等原因，这位人士说，乌鲁木齐这里只是相对安全。乌鲁木齐医学院一位当地居民则对目前形势明显忧虑，因为这类暴力袭击事件更趋频繁。
这两次比较近嘛，我们这好像都有点习惯了，这没有办法。现在这个东土东医院这个势力在这是国外的渗透的，这块反正是乌鲁木齐现在，哎呀，反正感觉到每个人他压力挺大的。现在的就是说不准，这暴乱分子他都针对的一些集市呀、闹市区、人员聚集的场所，以前是一年两年，那么现在是一个月就来这么一下。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迅速侦破案件，安抚受害者家属，严防发生连锁反应。要求对暴恐活动和恐怖分子重拳出击，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维护社会稳定。新疆等地区接连出现大批无辜民众成为暴力事件牺牲品的趋势，正在引起高度关注。 这种趋势是否会影响舆论对新疆境内不满情绪以及抗议活动的同情和支持？胡军是中国民间团力运动网站的负责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就是说，一个是对老百姓来说，对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就心理发生一种变化。这种发生变化以后，这样来说就可以加，就让政府公权力不断的扩大，可以滥用武力，这一块呢就造成了非常强烈的一种理由，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就是会发生。以前对中共的做法就是产生质疑，我们就说你没有发生在那个平民事件，不属于恐怖分子，你不能这样子去定罪那个维吾尔人。那么现在就大规模的这个无辜的百姓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媒体这一块就没办法去施予了。
据报道，美国驻华使馆立即对无辜平民522爆炸事件中大量死伤表达慰问，并且谴责袭击无辜平民的做法。至于522乌鲁木齐爆炸事件到底是不是维吾尔人或者其他民族人士所为，目前还不清楚，也没有境内外组织、个人或者家族立即声称对事件负责。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接下来看看泰国的局势。泰国陆军司令巴育星期四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军队控制了国家，目的是恢复秩序，推动改革。此前对立的政党间就目前危机已经进行了两天会谈。巴育将军星期二宣布实行戒严，声称此举对防止暴力和结束持续一个月的政治僵局是必要的。前总理英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的会谈显然未能达成妥协。泰国军方否认实行戒严相当于政变，但这一举措看来严重限制了临时政府的权力。泰国最高法院这个月以滥用权力为由解除了英拉和几名内阁成员的职务，并任命了一个忠于他信的看守内阁总理，但是反对派抗议者要求政府集体下台。在泰国六个月的抗议活动当中，有将近30人死亡。好，其他方面消息，联合国星期四可能宣布对尼日利亚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进行制裁。博克圣地被指责自2009年发动反政府起义以来，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博克圣地上个月绑架了数百名尼日利亚女学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宣布派遣80名美国军事人员前往乍得，帮助寻找被绑架的250多名女学生。被绑架的女生至今下落不明。虽然尼日利亚政府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帮助，但是当地出现暴力袭击浪潮，当地居民要求政府加强安全戒备。
每天晚上都很担心，大家都不安全，都对局势感到害怕。我们需要政府和国际社会帮助解决尼日利亚国内的问题，因为人们在死去，炸弹爆炸造成几十人死了。
这位妇女侥幸逃过了尼日利亚乔斯市星期二发生的连环爆炸。
我很坚强，我能活下来，因为我知道神在保佑我，他给了我又一次机会和生命，所以我能活下来。
汽车站和集市的炸弹袭击被认为是博克圣地所为，爆炸造成130人死亡。博克圣地在那个地区胡作非为，让人们对政府的反恐能力感到灰心。
政府应当告诉我们真相，激进组织刚开始规模就不大，政府知道怎么阻止他们，但是没采取任何措施，因为这对政府官员没有直接影响，只有老百姓受影响。
博克圣地极端主义分子五年来造成数千人死亡，该组织扬言要在尼日利亚南部建立一个严格的伊斯兰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对乌克兰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不过他说，为了给星期天的选举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正在从乌克兰边界撤回军队。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天里，普京在上海对记者说，有人上台的背景是在乌克兰东南部持续采取惩罚行动，并且妨碍媒体的工作，很难跟这样的人建立关系。 普京指的是乌克兰政府在东乌克兰针对亲俄分离分子实施的保安行动，以及拘捕在该地区为俄罗斯媒体工作的记者。乌克兰当局称，在这两名俄罗斯记者的汽车里发现了单兵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而普京把这一指称称作是彻头彻尾的胡说。星期三正在墨西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注意到俄罗斯做出的裁军宣布，他说希望局势处于一个良好时刻，乌克兰人民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星期三表示，他并没有看到俄罗斯军队撤军的任何可见证据。东乌克兰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与乌克兰军队发生冲突，至少八名乌克兰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乌克兰国防部星期四说，分离主义分子用枪支、榴弹发射器和迫击炮袭击了顿涅茨克的一个检查站，另有一名军人在卢甘斯克地区的袭击中丧生，有两人受伤。另外，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界附近的活动可能表明这些军队准备撤退。西方国家曾对俄罗斯在那个地区部署数万军队表示抗议，他们担心俄罗斯三月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可能准备入侵乌克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和中国达成的天然气合同引起俄罗斯各界不同反应。有官方媒体的人士分析说，中国被迫让步满足了俄方的条件。反对派批评普京出卖国家利益。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同意向俄罗斯提供巨额资金建设天然气管道，以及是否允许俄罗斯进入中国天然气零售市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上海刚刚签订的俄中天然气合同成为俄罗斯各界关注的焦点。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媒体称赞这是世纪合同，也是俄罗斯回应西方制裁打破孤立所做出的回应。亲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报说，乌克兰危机推动并加快了合同的签订，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能够带动俄罗斯多种产业的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国家杜马议员斯鲁斯基称，俄罗斯将会紧跟天然气合同，将吸引中国投资俄罗斯的基础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一家互联网媒体说，投资是俄中经贸合作的薄弱环节，天然气合同将会推动双方的投资合作。中国问题学者鲁金说，欧洲在减少从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同中国签订供气合同，使欧洲无法在这个领域对俄罗斯施压。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奥尔洛夫说，俄罗斯拥有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使俄罗斯参与亚洲和欧洲之间更大的地缘政治游戏。天然气的价格和计算方法当然重要，但这些都不如俄罗斯获得参与这种游戏的自由更实在。两国代表团在上海围绕合同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四点。为了解决双方的分歧，普京后来也加入到了谈判，提出俄方会取消天然气的开采税，中方回应将取消天然气的进口税。一家俄罗斯互联网报纸说，俄方在天然气合同中获胜，中国被迫接受了俄罗斯的条件，因为中国同日本、越南等国冲突激化，中国也需要俄罗斯的支持。这个合同不但签订得非常及时，也为俄罗斯转向东方进入亚太市场提供了新的动力。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认为，这笔交易符合双方的利益。他说，双方都对合同条款内容条件非常负责，我们双方都对这个合同满意，这是个彼此互利的交易。但俄罗斯公报认为，不知道中国是否将向俄罗斯支付天然气的预付款，更无法判断俄罗斯在这个项目上是否能够盈利。报道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俄罗斯取得了胜利，但是经济上俄罗斯并不划算。能源学者卡尔切姆金则认为，合同的唯一获利者是俄方境内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分包商。他说，如果想降低天然气的价格，俄罗斯应该让中国参与天然气管道的建设。 一些俄罗斯能源专家认为，中国曾提出自己建设俄方境内的天然气管道或是分包工程由中国公司负责，都遭俄方拒绝。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全部或是部分贷款，但又不想让中国插手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费用。俄方仅承诺过几年后可向中国供气，而双方讨价还价的焦点恰好集中在这个领域。俄罗斯提出的另外一个条件是想进入中国的天然气零售和分配市场。由于天然气一直被克里姆林宫当成政治武器，中国是否满足了俄罗斯提出的这个条件也是未知数。但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说，中国有选择权，可向俄罗斯提供多达250亿美元的天然气预付款，过4到6年之后，俄罗斯可向中国供气。前俄罗斯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认为，合同的签订让普京松了一口气，但俄罗斯需要对位于雅库特地区的向中国供气的天然气田做出巨大的投资，并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才能够履行合同。他说，天然气开采成本过高，使俄罗斯在这个项目上无法盈利。一些人过于热衷同中国签订合同，是因为在天然气管道建设上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曾担任过俄罗斯能源部长和政府副总理，目前是普京反对派的尼缅佐夫认为，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分包商都是普京的亲信，比如受到西方制裁的罗滕贝尔格兄弟等等。俄罗斯天然气管道的造价要比欧洲高出数倍。他认为，这个天然气合同不但是俄罗斯亏损，更是在掠夺国家。此外，除了天然气之外，普京政府也在诱骗中国资本来俄罗斯投资。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认为，如果不签订天然气合同，那对普京将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认为，同西方对抗使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变成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俄罗斯能源和政治学者西莫诺夫说，中国进口的天然气都集中在西部，运到东部的成本很高，再加上中国需要清洁能源等，可以说双方的多种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这笔交易。西莫诺夫说，我不认为俄罗斯在价格上向中国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如果同中国购买的土库曼天然气的价格相比，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并不是非常高，这是个很正常的商业合同。天然气合同签订之后，俄罗斯股市上涨了1%到1.4%，但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股票反应平淡，仅上涨了0.7%。一天前，当双方不能够签订合同的消息传来时，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股价下跌了2.4%。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看看美中关系方面，美国对中国陆军军官对美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的指控，显示出两国对合法国家安全利益的根本分歧。美国之音记者克莱因报道说，这种分歧正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造成关系的影响，请听详细内容。
美国钢铁工人在此次针对中国起诉书的发出地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集会，这些起诉指责中国间谍侵入美国钢铁公司的电脑网络，了解如何让炼钢更加便宜，这就会压低世界钢铁的价格以及钢铁公司的利润。美国钢铁公司已经削减产量并且解雇工人。一名在匹兹堡参加集会的钢铁工人说，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就不是公平竞争，我们现在知道原因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愤怒否认这些指控，他说，
美方的举动再一次表明了美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霸道和虚伪。中方要求美方切实地纠正错误，撤销所谓的诉讼。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本·菲茨杰拉德说，尽管也有美国政府对外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的报道，但是这些间谍活动迄今都没有带来经济利益。
We use it for
我们把这些间谍活动搜集的情报用于国家安全、反恐或者国与国相关的情报问题。所以说，我们的外交官准备得更充分，我们的军方人士知道该怎么行事，不会试图让这些情报用于帮助我们的企业获得成功，因为那种方式不是我们进行商业活动的规范。
不过，中国是经济收益是其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本·菲茨杰拉德说。
They have a much closer relationship between
他们的经济健康和商业活动以及国家安全之间有着紧密的多的关系。然而，在美国或者欧洲的环境下，我们把这些视为单独的活动。
白宫发言人卡尼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讨论过工业间谍问题。
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今年三月在最近的会晤中，这个问题就被当作一个我们认为的大问题提了出来。这也反映出总统对网络安全的总体担忧。
但是菲茨杰拉德说，这些起诉是领导人对话没有取得成果的迹象。
This is really a result of a breakdown.
这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出现问题的结果，或者说在关门对话中，这个问题缺乏中国方面的认真对待。因此，美国政府选择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公开对话，而不是私下对话内容。
迄今为止，公开对话还没有导致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协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司法部起诉五名中国军官，指控他们对美国的核电厂、钢铁公司以及太阳能公司进行间谍活动。中国呢对此提出反驳，指称纯属无中生有，极其荒唐。中国外交部更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表达抗议。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白邦瑞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美国是希望通过起诉官员提高议题的重要性。不过，他也承认，起诉行动能达到的惩处效果不高，还有可能对美中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采访白邦瑞的部分内容。
我们知道这项起诉的重要意义，这是美国首次针对外国官员提起的商业间谍罪诉讼。但是许多中国民众很困惑，他们说美国政府也在对他国进行机密窃取，到底华盛顿要如何向中国解释窃取军事机密和商业机密到底有何不同呢？
Most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包括中国在内，大多数国家针对窃取国家机密都有法律规定，这些法律非常严厉，可能是20年、30年无期徒刑，在战争期间甚至可能判处死刑。但是商业机密是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相关的惩处可能只是3年、10年或是罚款，是一个比较轻微的处分，通常不会伤害国家安全。美国司法部的起诉说的是，这五名中国军方人员违反商业机密法，不是美国的间谍法，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惩处。
既然是比较轻微的惩罚，这五名中国官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在美国的法庭受审。那美国司法部提出这项起诉，它到底是要向北京或者是向世界来传达什么信息呢？
Well, it's raising the level of importance.
华盛顿希望提高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从奥巴马总统发出这样的呼吁和要求到现在，我们看到两个具体发展。首先， FBI 掌握确切证据，知道这五名中国官员到底做了些什么，知道他们是在搞阴谋。其次，证明这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而是中国的军方单位搞的名堂，这是重大的一步。美国可以借此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我个人看法是，美国政府会观察中国的这些商业间谍活动会不会因为这项起诉而开始减少。
Well, now let's take a look of the reactions from Beijing. 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反应。北京召见了美国的驻华大使，暂停了7月份预定举行的美中网络安全对话。那么北京方面也说明会就此来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应不应该感到担忧呢？
Well, we're concerned if this spreads.Just my personal opinion.
美国关注的是，如果北京的反应脱离了美国起诉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北京不去调查相关指控，而是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否认犯行，并对美国发动制裁，这就背离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提出的美中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吁。在美国司法部提出这次合理而谨慎的起诉之后，如果中国决定以大规模的报复或制裁行动回应美国，就我个人的看法，这将是对习近平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最糟糕的诠释。
就您的看法，美中两国是不是在彼此挑衅呢？
Yes, both sides have been provoking each other. This is 我感到遗憾。
是的，双方都在做一些激怒对方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此感到遗憾。在美国方面，我们对一些中国邻国、亚洲的盟友贩卖武器，进行军事交流和演习，我们不是要故意的激怒，但是中国认为这是华盛顿要遏制中国或者分裂中国。相反的，在中国方面，以这个经济间谍案为例子，我不相信习近平将这五人叫到中南海，对他们说你们去窃取美国钢铁工会的内部协商机密，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底层的决策。但是你从美国司法部长的讲话可以看到，华盛顿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刻意挑衅，这种相互的误解和不信任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以网络经济间谍罪对五名中国军人提出诉讼后，中美双方口水战接连不断。但是一些美国专家指出，美方的这个举措更具象征意义，把这些中国军方人员缉拿归案，让他们到美国接受审判可能性微乎其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根据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被起诉的五名中国军方人员均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第三支队，他们分别是孙凯良、黄振宇、文新宇、王东以及顾春辉。起诉书指控这几个人以核能、金属和太阳能产品业的6家美国企业为目标，通过网络入侵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和偷窃商业机密，目的在于使中国国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受到网络入侵的这几家美国企业大多来自重工业城市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说，中国为了让其国有企业获得经济优势，肆无忌惮地谋求使用网络间谍活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得太久了。科米表示，宣布起诉中国军方人员是重要的一步，但受害者还很多，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他誓言将和刑事及国家安全当局一道，继续竭尽所有法律手段，反击来自各个方面的网络间谍活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詹姆斯·路易斯介绍说，美国十多年前就注意到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奥巴马政府自2010年开始，以私下的方式，在双方部长级和军方高层官员的会晤中，同时也在奥巴马和习近平的高峰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在他们看来影响美中关系的问题，但从未得到中方的重视。路易斯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决定将这个情况公布于众，并公开起诉这几名中国军方人员的原因。
When China agreed to join the WTO, it also agreed to protect.
中国在同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要保护知识产权，而且对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会一视同仁。但是，他没有兑现这一承诺。美国的做法是要告诉中国人，我们很高兴你们融入世界经济中来，但是你们必须遵守竞技规则。
路易斯认为，这几名中国军方人员到美国受审几乎不可能，因为中方不可能将这些军方人员引渡到美国。此外，美中两国之间也没有引渡协议。
But what you can look for i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ing to take a step back and say,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退后一步说，看来美国动真格的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当然，他最初的反应会是否认每项指控，并反过来指责美国。我感兴趣的是，中国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会作何反应。
范德堡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信息技术专家埃里克·约翰逊认为，
美国提起公诉更多具有象征意义，目的是引起人们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关注。
I think that it really is a symbolic gesture, not so much driven towards these individuals, but driven.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姿态。这么做更多不是针对中国军方人员个人，而是为了促进有关网络安全议题的讨论进程。我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跨国界保护知识产权。随着网络技术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信息在网上被人分享，网络侵袭也更加容易。我们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争议日益增多。
原美国司法部计算机犯罪和知识产权组律师马克·茨威林格指出，被指控的犯罪活动触犯了美国刑法，因此必须在美国法庭审判。但是考虑到把这五名中国军方人员缉拿归案的可能性甚微，茨威林格认为美国政府提起公诉主要有两方面的目的。
I think the purpose is twofold. First, it is to do what it can to prosecute, you know, computer crime.
首先是竭尽一切努力惩处电脑犯罪，犯罪人员不能被引渡到美国，这不是美国的错，美国可以把它归咎于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希望显示他非常重视此事，而且在极尽所能帮助受害公司。其次呢，他希望表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侦破网络入侵，既能查明是谁干的，也能搞清干了什么。这也许能起到威慑作用，至少可以阻止这几个人继续从事类似的活动。
宾夕法尼亚州西区联邦检察官戴维·希克顿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他不会对这几名中国军方人员被押至美国受审的可能性进行推测，但是誓言将竭尽一切法律和外交努力确保他们到匹兹堡出庭就被指控的罪行接受法庭的讯问。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指责美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并要求美方撤诉。他说，美方长期以来倚仗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和基础设施，对外国政要、企业、个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的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活动。中国军队是美方此类行径的严重受害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指出，美方的举动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损害了中美之间的合作和互信。中方决定终止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进一步反应。接下来，美中双方在这场口水战结束之后，是否会有一些实质性举措，人们正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亚威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提出将把2015年对亚太地区的对外援助增加 9%， 目的是应对中国在海上领土纠纷中日益强势的行动，遏制朝鲜的核隐心等政治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提出2015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对外援助预算方案，要求把预算增加将近7000万美元，总数为8亿1100万美元，增长数目高于对任何地区和机构的援助。美国国务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评估奥巴马政府的这项预算案是否能够达到美国亚太重心战略的目标。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出席了听证，他表示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援助非常重要。他对中国擅自决定在和越南有争议的海上建立石油钻井平台表示担忧。
There are two recent developments of particular concern, one of which you mentioned, which was
最近有两个事件尤其令人担忧，一是中国令人不安的单方面决定在和越南有争议的海上建立钻井平台，同时还派出了舰船、准军事海警舰艇。
他说，第二个事件是菲律宾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开发珊瑚礁表示不满。他说，这是中国的一个重大升级行动，很可能把领土争议上升为军事冲突，加剧紧张局势。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一向对中国持严厉态度的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也对北京在领土争端上的立场提出强烈批评。
China and radical Islam now represent
中国和伊斯兰激进分子是对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挑战。
他呼吁中国以更为人所接受的方式来谈判解决问题。罗拉·巴克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援助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不幸的是，中国继续为伊朗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武器，为朝鲜和巴基斯坦提供核武技术。这次听证会还对中国的军力发展进行了评估。拉塞尔表示，过去十年来，美国军力仍然遥遥领先于中国。
美国军事能力的各个指标都大大领先于中国，包括军事开支。不过，中国积极开展军事现代化项目，问题是没有透明度。
他呼吁中国在军事计划上增加透明度。美国政府亚太地区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长期以来的朝鲜核扩散、缅甸和泰国的政治危机、人口走私、恐怖活动、极端贫困和自然灾害等问题。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北捷运星期三下午发生随机持刀砍人事件，造成四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的悲剧，震惊了台湾社会。关于这起事件的最新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北捷运板南线5月21号下午发生随机砍人事件，造成四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的惨剧。犯罪嫌疑人是21岁的东海大学学生郑杰。根据媒体报道，郑杰在搭捷运前买了水果刀，在列车由十分受外国游客欢迎的龙山寺站开到江子翠站途中，开始在车厢内疯狂随机砍人。当捷运抵达江子翠站后，一名学过擒拿术的60多岁男子和其他多名男子联合将他制服，随后郑杰便被警方逮捕，经过连夜侦讯，目前已经正式被收押禁见。台湾媒体报道说，郑杰已经承认犯案，并对警方表示犯罪动机纯粹就是想杀人。他选在这段列车犯案，是因为两站之间跨淡水河，距离最长，行驶时间最久，可以杀很多人。这是台湾第一起在公共运输系统上发生的重大随机砍人事件，震惊台湾社会。各界也对这起悲剧事件的发生进行检讨和反应。台北市长郝龙斌在记者会上强调，要加派警力，加强捷运安全。他说：“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让捷运的安全，捷运恢复秩序，让所有搭乘捷运的乘客，不会有心理上的恐惧。现在在所有捷运站都加派警力，由每个分局负责，在他辖区内的所有捷运站都要由员警到场，见警率提高。”
由于案发地点是台北市和新北市交界点，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对这起事件表示痛心和谴责。他星期四到医院探访伤者时，表示代表政府致上最大的歉意，强调要做好捷运安全工作。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也在星期四到医院探访伤者，他对受害者表达哀悼和慰问之意，也要求相关单位尽速调查，追诉制裁，并增派警力，全面强化公共场所安全。目前台北市捷运警察队不到150人，而每天乘过超过180万人次，一名警察要维持超过10000名乘客的安全。除此之外，各界也关注犯罪嫌疑人郑杰的精神状态。媒体报道说，他高中就写了关于车站砍人的文章，在他的脸书网页上也出现类似砍人的想法，在落网时也没有悔意。他就读的东海大学曾经对他进行心理辅导，判定他不属于高危险状况，决定继续观察，不料就发生这起悲剧。台湾教育部长蒋伟宁说：“
希望他当然这个只是一个个案啊。全国我们在大学大专院校的辅导这边，我们怎么样透过导师、透过辅导諮商中心啊，可以全面的来协助学生。如果真的有状况的时候，能够及早发现。”
星期四，在台湾立法院有多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在质询台湾法务部次长陈明堂时表示，这起案件应该速审速判，尽快执行死刑。陈明堂表示，郑杰是否判死刑是法院的职权。事发隔天，台北捷运江子翠站已经恢复正常营运，许多民众也到场摆放鲜花悼念死者。 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纪念2001年9月11号纽约遭受恐怖袭击的纪念馆已向公众开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新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已展开一面911旗帜结束，那面旗子9月11号那一天悬挂在世贸中心附近一座大楼外面。纽约感谢你基金会的迪特斯说，旗子是911事件两天之后被发现的。
It belongs here in New York.
它属于纽约，它是可怕的日子的一部分，但也是重建美国努力的一部分。这就是纪念博物馆要向人们展示的。
博物馆收藏了世贸双子塔倒塌的视频，人们从楼上摔落的照片，近3000名遇难者的照片，以及被劫持客机上乘客的语音留言。来自华盛顿的参观者凡恩说，这些展品让他非常的感动。
博物馆让人感受到情感上的冲击、爆炸，人们从楼上跳下，这都是些活生生的画面，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承受住这些，我的意思是你会在博物馆里哭出来，我就哭了好几次。
上个星期，纪念博物馆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人、幸存者、救援人员开放，已经接待了42000多人参观。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根据联合国一份最新的报告，东亚和东南亚对非法毒品供求不断增长，因此去年全球查获的非法毒品冰毒的数量达到了新高。当地的官员实地目睹了毒品贸易的增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从缅甸边境发来的报道。
在泰缅边境一带，为了鼓励发展，各国间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区域贸易得以增长。但是东盟鼓励开放的战略也意味着毒品走私的增加。根据联合国刚刚公布的全球合成毒品贸易的报告，仅在泰国2008年以来，当局查获的安非他命就增加了4倍。这一数字令区域禁毒董事会董事戈柴林感到担忧。
在泰国，我们担心开放边界会导致非法劳工和贸易的增加，尤其是毒品走私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毒品经过泰国转运到东南亚其他国家。
在所谓的金三角，毒品走私司空见惯。在由少数民族军队控制的缅甸边境线一带，没有法治，毒品和冰毒的生产和运输盛行了数十年。包括林特纳在内的一些分析人士说，最近毒品生产徒增的部分原因是缅甸政府为了控制局面而出台的一些政策。
2011年以来，政府一直在设法吸引很多反政府武装组织、各种武装团伙回归到他们所说的法律范围来，主要是要消除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潜在威胁。但是为了这样做，政府必须给他们什么东西作为交换。
当局希望开放缅甸少数民族区域贸易将增加就业，但是目前居住在那里的人几乎找不到任何工作。善邦先驱通讯社创始人寨人1996年逃出缅甸，他说减少冰毒生产的唯一办法是结束冲突，提供就业。
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必须首先要有和平与法治，但是为了实现和平必须要实现政治解决。然而我们必须要记住，和平是不能强迫的。
缅甸的少数民族区域在继续同政府谈判的时候，缅甸及其邻国作为合成毒品的目的地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桑福德，缅甸清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世界人口贩运问题突出，美国政府说每年有多达17500人，大多数是女孩，被贩运到了美国，而且这还不包括美国境内那些被绑架和沦为性奴隶的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纳的报道。
人口贩卖的幸存者桑德拉沃沃伦图星期二到国会山倡导恢复受害者的民权，由政府提供服务帮助受害者。沃沃伦图来自印度尼西亚，他在那里受过大学教育，做过金融分析师，后来因为政治动乱而失去工作。 沃沃伦图2001年来美国时，错误地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份酒店工作，但是他在纽约机场被绑架，然后被迫成为性奴隶。他对美国之音说
During my arrival, someone picked me up and they put me into the van.
他说在我到达的时候，有人来接我，然后把我带进一辆小客车，他们拿走了我的护照和我藏起来的机票，当天我就被卖去做地下性服务。沃沃伦图后来逃脱，贩卖他的人现在已经被关进了监狱，他后来得到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帮助，现在积极倡导提高人们对人口贩卖的意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联手提出了五项议案，以帮助各州和地方政府开发。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疆乌鲁木齐汉族人市场遭爆炸袭击，造成31人死亡、近100人受伤的严重暴力事件发生以后，在华盛顿的世界维吾尔大会表示对无辜平民受到袭击伤害表示遗憾。该组织同时表示，无论无辜的汉人被绝望的维族人杀害，还是汉族军警杀死无辜的维族人，都要同时谴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报道，兼任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乌鲁木齐早市522爆炸案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迅速破案，严惩暴恐分子。他并且誓言全面加强社会面巡控和重点部位防控，严防发生连锁反应。习近平表示，对暴恐活动和恐怖分子必须警钟长鸣，重拳出击，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一天前，习近平在上海亚信峰会发表的主旨发言中，提出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总部在德国慕尼黑的海外维族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一向被北京视为三股势力的一部分。该组织在华盛顿的发言人阿里穆塞托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的组织是在德国和美国正式合法注册，不是什么三股势力。他在分析新疆地区频频发生暴力袭击事件背后的原因时说，65年来，中国当局在他所说的东土耳其斯坦实施暴政，不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自治法，无视维族人的政治诉求，侵犯维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干预维族人的文化习俗，酿成了恶果。阿里穆塞托夫接着表示，几十万中国武装力量、武装军警每天高压严打和屠杀无辜的维族人，导致已经绝望的少数维族人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抗争，有些时候攻击了无辜的汉族平民。他表示，他所代表的世维会不认为暴力袭击平民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们当然不希望无辜的平民，无论是汉族人或者是维族人受伤，或者是被打死吧。因为在中国，我们看到6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下，这受害者一直是中国人民、中国的平民。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汉族人，不仅仅是维族人、藏族人、蒙古人，在中国共产党政策受害者都是无辜的平民。所以这次当然是，假如是维族人干的话，我们当然现在不是100%的确切的了解，因为中国媒体是很难相信的。假如是维族人干，当然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们不认为攻击平民、无辜的平民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我们不希望以后看到这种攻击平民的事件频频发生。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应该深思他自己所谓的对维族人也好、对藏族人也好，或者蒙古人其他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政策，反思他们的政策，应该要改变他们的政策。
这位海外维吾尔组织的发言人表示，凡是以暴力伤害无辜的汉族人或无辜的维族人的行为，都要受到谴责。
当然，攻击无论是无辜的汉族人被有些绝望的维族人，或者是武装到牙齿的中国的汉族军警来杀死无辜的维族人，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对的。假如要谴责，两个都要同时谴责。
正在英国旅行的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中国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有关乌鲁木齐市场爆炸的消息。他认为中国的治疆政策存在很大问题，与此同时， 一些维族人受到国际恐怖组织的影响，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表达不满。
背后的原因呢，就是中国的民族政策，或者具体来说，还是在新疆实行的对维吾尔族的政策是出了大问题。但是中国官方他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维族里面的一部分极端的人士呢，我觉得也有问题，就是他们确实受到了塔利班还有这个基地组织的这个影响，就是我觉得双方都有问题。那么然后就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局面。因为从这个北京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已经排除了检讨自己政策有问题的这样的一种可能，那么他们就是用有力的打击，就是以暴易暴吧，他们就用暴力来打击。但是问题是暴力打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这位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政府不肯反省自身的政策问题，而一味以高压手段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很可能导致反恐斗争的长期化。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五分钟的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中国国家媒体报道，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个繁忙的市场星期四发生汽车炸弹爆炸，31人丧生，90多人受伤。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有2辆越野车冲进了乌鲁木齐人民公园附近的闹市区的人群。目击者说，看到有爆炸物从这2辆汽车里边扔出，并听到10多次爆炸声。社交媒体上有一些画面显示爆炸现场起火并冒起浓烟。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说，有关官员已经确定这是恐怖袭击事件，中国的公安部长正赶往乌鲁木齐。新华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要严惩恐怖分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袭击者是反人类的，目前还没有人承担爆炸事件的责任。泰国军事政变领袖宣布暂停实施国家宪法，并且命令看守总理和内阁向军方报到。泰国的巴育将军星期四晚间在军方宣布实行戒严2天之后的电视转播的讲话中宣布政变。他说，政变的目的是恢复秩序。军方还宣布从晚上10点到凌晨5点实行宵禁。军方宣布政变之前，泰国对立政党连续2天举行谈判。目击者说，反对派和前总理英拉的支持者之间没有达成妥协，谈判代表后来被军人带走。泰国最高法院这个月以滥用权力为理由解除了英拉和几名内阁成员的职务，并任命了忠于他信的看守内阁总理。在泰国6个月的抗议活动中，有将近30人丧生。越南总理威胁说，将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设置石油钻井平台一事采取法律行动。越南总理阮晋勇星期四对记者说，越南考虑对中国设置钻井平台的选择方案包括采取法律行动。在阮晋勇发表声明之际，越南和中国的船只继续在这个深海钻井平台附近的水域紧张对峙，这些船只发生了冲撞，并且用水爆彼此攻击，人们担心冲突可能会扩大。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对乌克兰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不过他说，为了给星期天的选举创造有利条件，俄罗斯正在从乌克兰的边界撤回军队。在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天里，普京在上海对记者说，有人上台的背景是在俄罗斯东南部采取惩罚行动并且妨碍媒体的工作，很难和这样的人建立关系。普京指的是乌克兰政府在东乌克兰地区针对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实施的保安行动，以及拘捕在这个地区为俄罗斯媒体工作的记者。星期三正在墨西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注意到俄罗斯做出的撤军宣布。克里表示，希望局势处于良好的时刻，由乌克兰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东乌克兰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和乌克兰军队发生冲突，至少有8名乌克兰军人丧生，17人受伤。乌克兰国防部星期四说，分离主义分子用枪支、榴弹发射器和迫击炮袭击了一个检查站，另外还有一名军人在卢甘斯克地区的袭击中丧生。 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